开始了啊！各位能看到吗？看到我吗？能看到，赶紧刷个火箭。刷个火箭的话，我就知道你们能看见我了，因为我这儿有点延迟。嗯，赶紧刷火箭。怎么没见到刷火箭呢？我怎么听不见你们的声音？你们？人好少，好了啊，能看见我了，咱们开始啊。这个今天啊，原本昨天的时候是想晚上九点半直播嘛，结果后来临时改到10点半了。为什么呢？改到十点半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因为今天周立波在日本演出啊，我很早就订了他的票啊。周立波在演出的地点呢不在东京，在横滨。横滨呢距离东京啊大概有30公里啊。我们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大概有50公里左右，那7点半演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6点钟演出呢，结果后来一看7点半，那7点半的话他怎么也得演2个小时嘛，他最后9点半结束我再赶回来，9点半肯定是来不及了，对吧？我也不可能现场去直播，是吧？那现场他是手机都不让拍啊，所以我今天晚上我也没有拍他的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一个是没录《盲剧拍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想看看周立波的演出，毕竟是一对故人嘛。8年前我采访过他啊，当年采访周立波的节目，我估计很多局面的观众都看过，非常精彩啊。今天呢去看周立波的演出的时候呢，那个会场非常大，那个会场大概我估计能装几千人，但是现场呢没有坐满。据周立波自己讲呢，他说国内啊大卖网说卖了大概1000把张票，然后就不让卖了，就说这个就是敏感。然后呢他票都是在日本卖的呢就没有完全卖完，所以那现场中间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整个上座率大概是2/3左右，有1/3的票没卖出去。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有很多观众啊，后来都是快开演的时候陆陆续续进来一些观众啊，场子是非常大的。那票呢，票的票价啊相对来讲呢在日本也算挺贵的，因为我今天我怕周立波看不见我买了最贵的一张票，就是30000日元一张，差不多就200美金啊。但是他跟那个赵本山比起来还是差一些。大家都知道赵本山最近也在美国啊搞巡演呢。这巡演呢赵本山就500美金一张票最贵的。当然也有便宜的啊。所以你看赵本山的市场号召力还是比周立波要大。毕竟在中国吃大蒜的还是比喝咖啡的人多一点，是吧？今天他在现场也讲什么吃大蒜的喝咖啡的。他说他当年因为这句话还惹了麻烦。他说应该直接说吃馄饨的和吃水饺的就没有这么麻烦了，是吧？所以你看在中国还是吃大蒜的更有市场嘛，喝咖啡的毕竟还是一个小众市场啊。那么因为周立波的演出嘛，内容呢我也不方便就特别的多讲，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周立波我个人觉得他过去8年没有出来演出了啊，在国内没有演出，在国外没有演出，这是第一次在海外巡演，所以我很想看看他，他演出什么样，都说些什么内容啊。他上来他就讲了，他说横滨不是法外之地啊，他说不能乱讲啊，乱讲回去就直接进秦城了。所以整个讲的内容还是比较收着的啊。他就讲他当时在微博里头被封杀，为什么被封杀呢？他说他觉得这个祖国强大了，厉害了我的国，他想拍马屁，但是拍马屁呢这需要技术含量，需要技术啊。拍马屁呢需要第一拍在马上，第二拍在屁上，结果呢他拍在蛋上了，结果马就蹦起来了，于是他就被封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拍在蛋上呢？他说那当时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俄罗斯啊普京大帝啊非常了不起啊，俄罗斯战斗民族啊，他看着不爽，他说你看这普京的俄罗斯这国家说占了中国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就挂了一个中国历史上这面积非常大的那个疆域图，我估计可能是清朝的海棠叶嘛，是不是？他说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这地图能恢复成这样，那就是厉害了。言下之意，中国你得找这个俄罗斯去要这个土地，是吧？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习大大就访俄罗斯了，这下麻烦了，于是他就给封杀了，一封杀就封杀1年，对吧？因为他说习大大访问俄罗斯也不通知他，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上眼药。 整个这个内容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收着的，没有讲什么特别出格的话，他中间也反复讲了，不能讲出格的话，是吧？因为要讲出格的话，回去就他说了吗？你看他在现场，他也模仿了过去的老段子，大家都知道他那老段子，不是模仿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人吗？老毛、老邓啊、老姜，是不是？所以讲这个老毛、老邓、老姜怎么救股市，股市这个崩盘了，是吧？他就学这三代领导人，他说过去的十年前的老段子了，他今天现场又学了一遍，是吧？那邓小平看着那股市崩盘了，说问一下那个国库里还有多少钱呢？他说还有8000亿，是吧？先拿出来13%，是吧？那不够怎么办呢？让那潜伏起来的那些人，是吧？每个人拿出50%，是吧？都是自愿的，那不愿意呢？不愿意先查一查他们的账嘛？啊，就这些话啊。江泽民呢，他就说：“哎，我们的这个股市里还有多，我们的国库里还有多少钱呢？说还有几万亿，一定要严防死守，是吧？不能让一分钱流入到股市里头去啊！”就是老段子。结果他现场就说了：“说想不想让我看看模仿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啊，敌人都说：“哎，也可以啊，挺好的，赶紧来吧。”他说：“你们是不想让我活了吗？是吧？完事儿之后就回不去了，是吧？”哎，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周立波这个人呢，不管他吸不吸毒啊，也不管他这个平时做人怎么样，舞台上的表演呢，还算是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在中国南派这种讽刺的艺术形式啊，他算是个代表人物。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希望赵本山和周立波这些人都能够上台演出，他们生活中间有其他的问题啊，应该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比如说他要吸毒，那你国家有法律，是不是？你把他给处理了，处理了之后呢，该让他演出还是让他演出，说不要用其他的问题啊来解决这个社会中间的另外的问题，这是东方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嘛？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不太好，就是他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不能够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你明明是 A 的问题，他用 B 的方式给你去解决，对吧？这是典型的东方人的智慧。你就比如说这两天，我们中国查这个谷歌垄断，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市场监管局不宣布吗？谷歌垄断，你说谷歌是不是垄断？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查谷歌垄断，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因为谷歌垄断，是因为特朗普要在中国加关税，然后中国呢就说你谷歌垄断了。那么如果要是特朗普明天跟习大大打一个电话，说哥们儿，咱们谈一谈，说10%不加了，是不是？那么明天谷歌在中国就不垄断了。所以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了吗？我觉得周立波今天他在那个舞台上他也讲了啊，他说是东方人的智慧，他说明明没有的说的是有，明明有的说的是没有，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东方人的智慧啊。西方人有的时候琢磨不透，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既是中国人的这个智慧啊，也是我们中国这个民族的悲哀，就是我们总是不能够就事论事的讨论问题。你说赵本山到美国演出，是吧？我看他的满头华发，我看着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其实赵本山应该说中国的小品之王，对吧？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就不能上舞台了。这周立波也是一样啊，虽然说我采访过周立波啊，我对他的那很多事情啊，我也知道，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让他上舞台表演这一点啊，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吧。所以我也祝愿赵本山也好啊，周立波也好啊，未来啊，他都通过这些事情试水，慢慢的重新回到舞台上。我猜他为什么这么谨慎呢？说白了，他这次演出肯定不是想把他当做告别演出，因为他毕竟8年没有上舞台了嘛，国内现在可能还是不能够上舞台，可能现在海外试试水，现在日本上演上一场啊，美国他去不了了，可能或许去加拿大再去试一试啊，说再去欧洲去转转呢。他讲的已经很正能量了，他说他要入党，他说那厉害的我的国，说美国那个国家不行，那民主制度不行，说只要是中国实行了美式民主，上午实行，他下午他就走，他不在中国了。而他就要在中国，他要入党。他说他找那个接待办的主任入党， 是吧？那街道办主任说欢迎啊，他说那个就是入党宣誓词里头第七条里头有要严守党的秘密。那街道办主任说是啊，对啊，我是老党员，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先告诉我呀，党有什么秘密啊，我在坚守啊，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他现在所讲的这一切，在我看来，我作为一个观众看来，其实已经没有蛮大的讽刺的含义了。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为了通过这样一场演出让有关部门看周立波是信得过的人，是放心的，你看到了吗？现在神志都比较正常，就算让他演出他也不会说什么出什么乱子，这种良苦用心我们在底下看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不容易。所以我自己呢也祝愿这个周立波啊，他自己能够在这个海外这个市场中间能够顺利的，至少能够重新走回舞台。我自己特别理解啊，就是搞这些艺术创作的人，甚至或者用言语啊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理解的人不能走上舞台的那种痛苦，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嘛。那我当年被封杀几年不能出来做节目，那真的憋得难受啊。其实这真的跟赚不赚钱还没有自己的表达来影响这个世界上其他人，但是你没机会了，不允许啊。所以其实对那些艺术创作的人，说对那些想用自己的言论来影响这个世界的人，封杀他们其实就相当于真正的杀死了他们，他们的生命结束了，你不让他走上舞台他们就等同于死了。那就像我嘛，那如果当年把我封杀了之后我没有在日本做 YouTube， 我如果就在中国，那我其实就等于死了嘛。那我现在在日本重新做 YouTube， 重新开始做我喜欢的职业，那我觉得我自己就获得了第二次的生命，这是我自己的切身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以言论为生的人他都能够获得一个可以发表自己言论的这种机会吧。所以在这世界上的事情有的时候怎么说挺令人感慨的，因为七八年前我采访了周立波是吧，那个时候呢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同时都被封杀了。事隔多年之后呢，我呢到了海外重新开始做 YouTube， 而周立波呢又到日本啊搞他第一次海外的巡演。所以人生的这个变化无常啊，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我觉得真的是蛮令人感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衷心的祝福周立波未来的路啊能够走得更顺，能够做更多的演出，也希望他们这些人呢也能够有自己发言的机会吧。这是我今天去看周立波的这个讲话啊，不是讲话，那个脱口秀啊的一点感慨吧。然后今天为什么还想做一个直播呢？因为我们过去做直播都是什么粉丝十万呐、或者说年底的直播啊。我们呢这次1月份去了欧洲，大家都知道啊，元旦我们放了几天假，然后就去欧洲了，回来之后就春节了，所以我们1月份几乎没什么节目，放了一点过去的节目啊、一个是采访的节目，还有一个就是朱镕基的节目，我们正常没有做拍案的节目。回过头来回来到这个地方不就摔伤了，我就病了嘛，所以呢也没有来得及做节目。这节后啊做这几期节目啊多多少少有点别别扭扭的，是吧？我也知道很多人对我们最做的这期节目都不满意。我那天做那个集采的节目，哇，底下人很多，义愤填膺啊，跟我讲王菊这说话这是大外宣，是不是？竟然不站在这个医生的这个立场上，是吧？声讨中共政府，然后呢还为这个集采来讲话，是吧？然后第二期节目做那个大 S 的，他们又说你看看这种八卦新闻，你关心大事情，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关心，你看你做这个，对吧？然后做 DigSafe 呢，他们又说哎呀前面全是技术错误，这信息梳理的都不准确，是吧？所以呢我自己呢我也很想跟大家交流交流啊，因为我们平时做的最擅长的一类节目都是国内的社会新闻， 就是国内所发生的社会新闻。你要说大 S 的事件啊，我确确实实是挺陌生的，但是我又觉得呢，这个事情还蛮大的。因为做新闻有一点嘛，就是公众关心你去做，你要是硬做公众不关心的新闻呢，那实际上你其实就没有服务好客户的这么一个心态嘛。但是这个娱乐界确实我本身我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你看我说了那么多笑话，你看那天我那天穿的衣服看到了吧，我今天这衣服已经很平整了。我前天录节目的时候，我随便就从床边捞起来的那个，好像是不是这件我记不清了啊，结果很皱是吧。有人说我致敬汪小菲，因为汪小菲报警的时候穿那个衣服那就跟我那皱的情况差不多是吧。还有人说王菊这衣服皱的当时他都被震惊了，被震住了，说这个都没有关注到节目的内容了。然后那节目里头有很多细节，什么道明寺啊，司道明的什么他那个大 S 的恩师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啊，我确实是比较陌生。但是现在岁数大，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呢努力的记一个人的名字，倒是在录的时候呢，因为我做录节目基本都是一遍过嘛，所以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我就说那谁是吧，跟那个蔡永康，其实我当时知道蔡永康，结果到那时候话到嘴边的时候说不出来了，我就说那个谁，就做这个大 S 啊，做那个不是小 S， 做那个康熙来了啊。所以呢其实做我们这职业也不能说每天都做自己特别擅长和喜欢的新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而且呢就很多新闻吧，你就要努力的想一个你值得跟大家说的，就那 DeepSeek 那个是吧。因为我们做这个时间点在网上这已经差不多炒了10天了，关于技术细节呢，关于比较呢，很多人都讲了很多了。而且呢我也不太愿意啊去讲外网的那一般的那个层面的信息，说又是抄袭啊，又是什么什么山寨啊等等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层次啊，去看国内的这些信息啊，就是这个视角啊太法轮功了。因为过去的法轮功全是这个视角嘛，看国内的所有的创新啊。但是我知道其实要这么讲的话很多人肯定爱听，但是我就不太愿意这么讲。那我还是觉得要还是正视中国现在在 AI 产业里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创新能力嘛。它虽然跟美国有一定的距离啊，但是毕竟是这个创新本身，它实际上在算法上，在这个推理逻辑上，即便是华尔街，即便是美国的那些 AI 产业的人，也是觉得还是很有创新性的啊。那么在此基础上，那我作为一个文科生，打着引号的文科生，我能谈什么？所以说每一期做节目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不容易。我自己那天其实还是主要想从哲学的角度，人类社会未来的角度去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和担忧。然后很多人又觉得又瞎讲是吧，喝口水，战略性喝水。集采这个事情啊，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啊。我觉得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然后在整体的医保收费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能做到现在，就医保局能做到现在，我觉得它挺不容易的。我当然知道这个中药没有用啊，应该把中药从整个医保的体系中把它清出去，但实际上对于体制内的医保局来说他是没有能力做到的，他不可能嘛，对吧。所以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啊，当你不能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你解决次要问题有没有意义，在我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这节目中间我没有解释特别清楚的人，很多人就认为仿制药不如原研药。我觉得这个比较视角多少有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在集采之前你不是说只吃原研药，集采的时候你吃的大部分的药可能是没有进入集采目录的仿制药，而那些仿制药实际上连一致性评价都没有通过。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药品体系中间，我们至少得承认一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要比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质量要高一些，这个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共识吧，对不对。但是在没有集采之前，医院里头你可以查一下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的比例， 那肯定比现在要高得多呀。所以从结构来讲，它实际上药品的质量是提高了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就没有问题，当然也有问题了。我不是在节目里头也讲了吗？这医保集采这几年中间，比如剔除了有九种药，甚至现在有些药可能确实也不如原研药，可能确实也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改革措施它解决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集采解决的是药品过去的代金销售问题，那么仿制药的质量问题应该通过医药管理局的不良反应收集系统以及一致性评价标准的提高问题，这是两条线索。其实不应该把这两条线索进行互相归因。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就算仿制药的价格高，也并不表明它的质量就高，因为过去那些仿制药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时候，他们的价格非常之高，难道它的质量就高吗？不是吧，是因为他那些钱都给了医生，都给了代金销售的中间环节，给了医院的院长。所以质量问题跟这个价钱问题在医药市场中间是不匹配的。我们说一分钱一分货，是指的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间会呈现出这种事态，但是在医药市场中间不是这个逻辑，完全不是这个逻辑。所以它的所谓的药品的质量只能通过一致性评价标准的这种提高，以及包括不良反应系统的反馈系统来收集，才能达到这个问题。跟你把价格定的比现在贵十倍，它仍然也不可能提高你的仿制药的水平。就像我们过去没有实行一致性评价之前，老百姓看病又贵还又难，那按道理来讲看病贵就不应该看病难呢，在一个充分的市场竞争中间，对不对？但为什么看病贵又同时看病难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间它有另外一套市场的逻辑在左右。应该说那天的节目呢，在这层逻辑啊，我自己认为我没有讲得特别的清楚啊，所以今天呢在直播中间我再给大家稍微讲一讲。然后呢紧接着下来呢，我们这个直播我们还是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对，你看周立波要买票吗？当然要买票了，我买的是最贵的票，因为我当时我怕周立波看不见我，所以我当时就跟我们的秘书讲，我说一定要买最贵的。我一看最贵的一张票32000日元啊，折人民币差不多将近1500块吧。但是我到了现场之后呢，这个还不是第一排，我才发现前面还有6-7排全是赠票区，就那些人呢就比我们地位更高，所以我没有坐在第一排，我坐在那个赠票区跟卖票区中间隔着一条走廊的那个区域啊，那我坐在那个第一排，当然离周立波还是有点远，我估计在现场没有看见我，我心大家看见我的话叫我上台是不是，我跟他打个招呼，那我觉得肯定有节目效果，我肯定问他，我说再来场专访不，是不是？结果他没看见我，然后呢就没实现，我这钱也白花了，其实挺贵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周立波到底吸毒了吗？他今天在现场他说了，他说他是全中国第一唯一一个被人说是吸毒但是又没有进去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我当然不能下结论他有没有吸毒啊，但是呢周立波不是跟那个唐爽在打官司的时候，他不自己主动申请做了司法鉴定吗？把他头发拿去做司法鉴定吗？头发里是检测出来了毒品的含量，那个头发它有半衰期啊，那有那个衰退期啊，一般来说你吸毒半年之内头发里还能检测出来，所以那个最后法庭认定他头发里头就含有毒品，所以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是周立波他自己申请的法庭的司法鉴定，然后鉴定出来了他自己的头发里头含有毒品。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如果他要是愿意接受我采访，我很愿意就这个问题再跟他聊一聊，是吧？因为我当年我采访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吸毒了吗？他当时就捂着胸口他一下就倒了，知道吧？他说你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是吧？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直接问这个问题。那如果要是有机会啊， 我们将来有机会如果再采访他的话，我会再问他。可以再采访一下波波。我自己本人还是挺希望接受他采访他的，但我估计啊，他现在可能跟几年前不太一样，顾虑重重。时间地点这个整个社会的事态都变了，对吧？他现在是非常想重新出山，而且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想在海外，因为他最大的市场是在国内嘛。那么国内的话，他现在要接受我采访，我现在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我采访的时候，我是作为新京报的记者，首席记者，对吧？在腾讯上播。那现在呢，我现在在 YouTube 上播，我呢这已经变成反贼了，是吧？现在境内的人接受我采访都比较顾虑，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怎么说，作为一个境内的人接受我采访挺难的，我们自己联系的采访非常非常多，除非豁出去了，很多人豁出去了，比如说维权的人，他自己豁出去了，他不在乎，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还有一些就完全不涉及到那种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比如说我们过去采访一个就是国内的人到日本来打假的，他就在发现有很多日本人在网上做直播啊，不是日本人，是中国在日本的这些人天天在日本直播卖假货，其实那假货呢全是中国产的，卖到中国去。那个老先生他就从中国追到日本，他就发现那个直播间里头那些东西全是假货，他就进去买了。买了之后呢，他到日本去实地调查，发现那些东西全是假的。他接受我采访，其实也没事，对吧？但是很多人接受我采访还是顾虑重重的，这个我也理解啊。对，我自己呢，我现在也没办法特别强迫别人去接受我的采访。别人如果说采访有顾虑，那我们要尊重人们，因为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是不能妨碍或者说不能伤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这也是我们新闻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了。我想未来在北京花200美元听王菊演讲，希望能够实现啊。我如果能回北京演讲，我可以免费给大家讲，我不要钱，我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对不对？谈治国理政，我还要钱吗？我不用钱，谈钱就庸俗了，是不是？咱要是能够在人民大会堂谈治国理政，对吧？谈治国理政，大家可以看看，王志安谈治国理政，号召大家买啊！我们这第二卷的时候销量断崖式下跌，那天看着我心里都非常不是滋味，知道了吧？人家习近平的那个第一册的销量、第二册的销量都是陡峭式上升。我这个是断崖式下跌，我统计了一下，我们现在第二卷一共大概只卖了200册，太少了，对吧？非常具有这个保存价值。这个每一本书，我先说了啊，我们每一卷如果电子版能够卖到1000册，我们就准备出实体书，只要过了1000册，我们就是出实体书。所以希望大家踊跃购买王菊谈治国理政啊。我要是能回北京人民大会堂谈治国理政，什么钱不钱的，对不对？不要钱，我给你们发钱都行，一个人到那儿去，我一个人给你们发200美金我都愿意。希望有那么一天啊。怎么买啊，很多人问怎么买，你看看怎么买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啊。首先是苹果商店有卖的，大家在苹果的那个书店里头能搜到我们的这个王菊谈治国理政，还有亚马逊，如果你手上有 Kindle 的话，买这个电子版也可以直接读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会员网站，我们的会员网站呢也可以直接购买，三个途径非常方便，是吧？所以啊，大家买，其实9.9美金很便宜了，在海外，你想想，习近平的书要卖40多美金呢，我这只相当于1/4，但是我认真比较了一下，我的字数比他多。因为要说对中国社会的涵盖面、覆盖面、深刻程度，对这世界的理解程度，那我觉得，对吧？不可比了，是吧？我这个肯定是要高一大截。那你说说，这相当于打2.5折的卖。所以希望大家哈，我说句心里话，这本书你就买完之后， 你就别说别的，你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书架上，品味品格绝对是吧，让人一看确确实实不一般，对吧，有格调，就是那个周立波说的有格调，喝咖啡的有格调。他说喝咖啡的跟吃大蒜的有什么不同呢，喝咖啡的人他自己香，芳香还送给了其他人，吃大蒜的人自己爽了，但是呢把那个比较臭的味道送搞到其他人，他最后他还是讽刺了一下啊，你看我们这书也是如此，不光是自己读，你还能摆在书架上显摆，知道吧。你看人现在我们国内的那些央视的主持人一场带货都上百万呢，人民币啊，有的是几百万呢，你要知道啊，你像我这个我都带了一次货了，我专门用直播推广了一次，一共只卖了不到200册，你说说你就知道在海外创业的艰难程度，所以希望大家格外给我就有一份收入，因为这个书实际上我们自己是没什么收入的，我就希望这个书的收入能够涵盖编这书的脚编，因为他们也是从国内到海外的，也都做一点这样的工作，有点收入，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对我来说我就满意了，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将来计划是准备出到10卷，然后再出王志安的著作选读，这样的话不就配齐了吗，对不对，要做的话就做全套啊，这是怎么买，等一会儿我们把链接啊直接发到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后台的小伙伴把我们的购买链接现在直接发到那个聊天室里，你看很多人都想买，现在我们那个不知道怎么买，看到了吗，链接看到了没有，已经有了啊，各位赶紧点赶紧点，要不他就划过去了，看到了吗，置顶一下，咱管他能给他置顶吗，我给他置顶一下，我能置顶，看置顶了，王菊谈治国理政2卷，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吧，直接可以购买啊，有的人说别浪费纸了，这是个误会，我们现在是电子书，不存在浪费纸，知道了吧，你除了可以获得收益以外，获得思想上的丰富以外，你不会有任何浪费，知道吧，也就是浪费一点点电，那这个电的话就无所谓了，电子书知道了吧，赶紧啊，大家赶紧买啊，我看看我这个带货的能力是不是能达到我们央视那些前同事们的1%，你看那我们央视的李小萌是吧，赵普欧阳夏丹他们，人家在抖音一晚上都赚好多好多钱，我们现在这一晚上卖100本书，所以你看多令人伤心呢，是吧，100本书9.95美金，你算100本书才多少钱，才900多美金呢，你要知道多少啊，说出去都被人笑话，知道吧，你要知道国内的小粉红天天笑话我嘛，说这个在海外过得惨，真的是惨，卖一晚上吆喝一晚上卖了900美金的书，你去欧洲之后有没有后续的节目，有，你看一看这位就是没有看过我们上一次的直播啊，我们去欧洲不是讲了吗，我们去欧洲呢做了几个采访，一个是在瑞典呢采访了王思聪的舅舅王健林的小舅子林友杀妻案，这个案子在瑞典尽人皆知，有点类似于瑞典的辛普森案，花了瑞典人无数的钱，这个案子横跨20年，直到现在他的这个司法程序还没有终结，然后林友呢就逃脱了法律制裁，但是在中国知道的人不多，我们去那儿采访了一些当事人，我们把这个案子会仔细的复盘出来，现在正在剪啊，因为涉及到瑞典语嘛，完剪起来也比较困难，等我们剪好了之后呢，我要先做几集王菊判案，把这个案子讲完，然后送上一些当事人的采访，我的一个新闻的理念就是，就国内不让做什么我们在日本就做什么，你想想我自己在国内做新闻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带着镣铐跳舞吗，所谓带着镣铐跳舞就尽可能走到那个边缘上，能够让公众知道更多一点的信息，现在我们到了海外了，没有镣铐了，没有镣铐就要蹦什么呢，就要跳那些国内不让跳的舞，你说我当时 刚做盲拒判案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时间去了乌克兰呢？因为乌克兰当时没有一路中国记者，不报道，全部用俄罗斯的信息，所以我就去了乌克兰呢。我以一个中文记者的身份报道了乌克兰的战争啊。后来我为什么去福岛核电站呢？那是因为中国所有对福岛核电站的报道，在我看来，也全都是瞎扯的。他们的记者进了福岛的核电站，但是呢，他们不报道。后来去年年初不是又去台湾做大选吗？那是因为大陆同样的是不对台湾的大选进行报道嘛？那我们就要去嘛。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海外做这些新闻，你要说标准是什么？就是大陆不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越禁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你知道临沂有这个案子，我们为什么会感兴趣？一个刑事案，就是这里头涉及到权力，涉及到金钱，涉及到凶杀，但是呢又涉及到因为权力所掩盖的真相。中国知道的人不多吗？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案子好好说道说道。这就是我们在境外啊做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使命。所以我到欧洲去，就主要的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做瑞典这个案子。后来呢，就在德国不是找那个白左老雷聊了聊，他平时在网上哥怼我，是不是？我们去到老雷收买了他，请他吃好吃的啊，跟他让他带我们吃点好的。当然德国人那好的也不行，但是还是基本上把他给收买了。所以老雷现在他就觉得我是个好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吃点好的很重要，对不对？然后我让老雷带我去看德国的集中营，我觉得挺受触动的。德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犯的罪孽，确确实实是不容饶恕，也不能忘记，真的不能忘记。我别说过了现在几十年，我觉得过了几百年都不能忘记。就是人可以有组织的屠杀同类，实在是太残忍了。而且他是用那种怎么说，用那种文质彬彬的方式，你要把人送进毒气室啊什么之类的，很文明啊，这中间也看不见血呀。然后他那集中营的那上面写的那一行字都是用拉丁语写的，文质彬彬，就是奥斯维辛那顶上写了一段话，奥斯维辛的集中营上写的一段话叫做劳动创造自由，写的多冠冕堂皇啊。就是你在这个集中营里头，你其实过着也许第二天就会被送到毒气室里头毒死的这种劳动，然后那里面写的口号是劳动创造自由，文质彬彬，但是真的是太残忍了。所以我看了之后特别受触动，我也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中文的观众对欧洲这种大黑暗的历史有所了解吧。然后在法国也采访了一些人，侯志明啊、严家琪啊和万瑞南呢、啊，都是8964一代的人啊。我们都在剪，现在等剪完了之后会陆续的给大家放出来。听说李老师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了，能讲几句吗？哈哈，今天我在推特上我也那个发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呢，他每年提名的人很多，几百人吧，一般来说有几百个人，而且他提名不需要审核。他是我们过去做过节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你拥有提名资格的人，你提名的话他就入围了，他不需要一个委员会来审。当然李老师我觉得作为一个海外中文言论自由的象征，他能够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那我很为他开心。那就说明其实他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嘛，那争取言论自由他需要一个象征嘛，在海外也需要一个象征嘛。他在白纸运动里头在推特上做的那些东西，我个人觉得确实是有很大贡献的，那改变了简中推特的信息生态嘛。就像我们改变了，我自己认为我们改变了YouTube 上的这种中文信息的生态一样，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当然我对他发币的事情我觉得有保留啊，我还是希望继续把那些事情做好，多好啊，是吧？所以我也希望提名诺贝尔奖了以后，李毕是不是 就能关了，那更好。要不的话，这诺贝尔和平奖要得了的话，里币将来再炒起来，再很多人亏钱，不好。我看一个下面的问题啊。芬太尼的事儿我们讲过了，芬太尼的事儿好哦，不是，就是不是这个问题，看串了。王菊和李大远是仇人吗？不是仇人，我在节目里头我解释过，我跟李大远没什么仇，对吧？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老说我和他是仇人，我说不至于，有什么仇啊？这当年不就是你当时捐帐篷的时候，我们质疑过几句吗？然后他写那夏俊峰杀人案的时候，我批评过两句嘛，我觉得都非常正常。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我跟老雷的沟通啊。我觉得有一点，就老雷的很多观点我也不赞成，因为他我觉得太理想主义了，就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太理想主义了。德国人嘛，没有见过苦难，战后的德国人啊，那他没有经历过纳粹时期的德国人，那他实际上是很难理解中国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黑暗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美好了。所以我在我看来，他的很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太简单了，我不赞成。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之间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啊，对吧？就是我的观点他批评，所以我们俩做直播的时候，我说他是白左，他说我是公园老大爷，我不在意啊，对不对？是吧？他说我厌女。他说我直男癌厌女，对女性不友好，没有从女性视角去看待社会问题，是吧？我觉得批评我觉得很正常。我作为一个用言论来生存的人，如果我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的话，那不是这工作就没法干了，那不就是中宣部了吗？对不对？不就是伟大光荣正确了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人对我的批评我都不介意，就是甚至包括有些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说到心里头我也不介意。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啊，不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像李承鹏，他当年他说他跟我有仇，这事儿说句心里话我都不太记得了，但他还记得呢，是吧？我觉得人生都往前看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呢能够产生新的交集，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我们去了德国，老雷带我们去看那些他认为德国值得看的那些内容，都非常好啊，是吧？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于也某一个言辞，网上的某一句话传递出来的某一个情绪呢？我觉得非常不值当。所以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跟李大眼是仇人。我采访完他之后我说了，我说那个你这次不是离开日本了吗？你再回来的时候你记住了啊，我请你吃饭，是吧？我请他吃饭，当然我不知道他在意不在意啊，因为我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在意，因为他在那个朋友圈子里头有很多人都是对我不太感冒的，如果他是跟我吃饭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背叛？我觉得人活着有的时候越活吧，这年龄好像就会活回去了。因为我觉得那小时候小朋友之间，就是那个上小学的时候或者幼儿园的时候，特别在意的就是你跟谁好了，或者是这个谁跟你不好了，对吧？但是我们都活到这么大岁数了，我们都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这种立场划分，这种圈子划分有价值吗？至少反正我自己是不在意的，我自己我也认为这东西不好，就活到小朋友那个状态了。今天问的问题都是一些情绪上的，都是在情绪上问题。王菊，你上次飞机上飞越北京上空的时候心情能不能讲两句？怎么说呢，我说到底啊，我现在出国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就算是从2019年年底出国到现在也不过5年，中间我还回去过一次啊，回去了5个月的时间。如果从2022年回来嘛，到现在也只有2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回过中国。 但是我知道我回不去了嘛，所以这个心情还是挺复杂的。不光是中国不敢去，香港我也不敢去，澳门也不敢去啊，柬埔寨的不敢去啊。就知道那个地方是跟自己有非常多的联系，但是确实不能回去嘛。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被称之为叫流亡者心态嘛。流亡者是什么？流亡者就是说你的身体在海外，但是你可能的你的精神的故乡还在国内，这就叫流亡嘛。所以你的灵魂跟身体从某种角度来讲就发生了分离。嗯，但我觉得我稍微好一点的是，我每天从事的工作啊，我有的时候有一种错觉，就是这种错觉就是我似乎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你说我生活在日本嘛，但其实我们跟日本没有发生太多的关系。我们这个公司几乎因为不做日本人的生意嘛，除了报税啊，除了就给日本政府就租房子啊，我们跟日本打打交道以外，其实我们的平时的工作是不跟日本发生关系的。我们这个公司，我就是在美国做，在澳洲做都一样，因为我们的信息处理的是来自于国内的，新闻处理的多数都是来自于国内的，所以我那有的时候呢，那种感觉啊，就有点模糊。这种模糊就是似乎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第一时间都会关心啊，哪儿撞人了。哇，哪个地方幼儿园小朋友又被人开车给撞了，被人给杀了。我们这个响应速度跟国内当时做新闻的时候没有区别啊，第一时间就在响应，然后就开始想办法去核实信息，想办法看能不能做成节目，如果做成节目的话怎么来叙事，怎么能够在基本事实讲完之后来给大家一个还有一点不同的这种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跟我在国内做的工作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过去的那些朋友亲人，包括你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你不能去了。所以你问我当时路过北京的时候什么感受，我去欧洲的时候我们飞的是北极航线，没有走中国航线，因为当时是我估计可能是绕开俄罗斯，所以飞的时间非常长。我当时从东京飞到阿姆斯特丹就飞了16个小时，回来的时候从法国呢他就走的中亚航线，就要路过中国。我当时看的那个航线，从那中亚进入到新疆的时候，然后从新疆进入到这个外蒙古，又从外蒙古进入到国内的时候，我就看着之后我就拿手机拍我们的那个路线图。为什么拍呢？那还不是因为那个地点我在意嘛，对吧？因为下面就是北京嘛，我曾经在一起在那里生活了20年的地方嘛。你说想不想回去？当然是想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只能在当今这时代以这种方式回一下中国吧。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从飞机上落地，重新落地到中国啊。柴静做了一期重庆大黑的回顾视频，流量很好，你可以学一下，做一些你以前的采访和调查事件的回顾。嗯，柴静的节目做的确实挺好的。嗯，我们也学，我们自己讨论柴静哪些方面做得好，我们可以借鉴，对吧？我觉得好的竞争者就是这样的，竞争者就是让你觉得你想做你没有做，但是别人做了，或者说你做了别人做了之后，哎，你觉得他超出了你自己的预期的范围，这就给你有刺激嘛，就让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学习提高。那我觉得简中这个信息圈的这个生态就健康了，但可惜现在就是有点少。嗯，只有一个柴静是吧，我希望郑源啊，老梁啊，更多的我们过去受过职业新闻训练的那些人能够出来在海外做新闻，是吧？在海外做一个不受新闻言论管制的这个过去的国内的新闻，那多好啊，是吧？所以我们的节目形态会各种形式的。柴静有柴静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她女性嘛，对不对？那我也有我独特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表达方式上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做着对新闻的 这不同的理解吧。嗯，我觉得挺好的。嗯。嗯，每次都问打官司怎么样了。嗯，我看这边有什么问题，问问这边的问题。怎么问？怎么评价赖清德？他究竟是一个骗小教的假台独，还是一个，还是个真台独是吗？还有想问王局和台湾移民署之间的纠纷吧？这个我每次都问啊，大家真是对这种八卦感兴趣是吧？在起诉呢，已经正式起诉了，好像最新的一次开庭定的是3月份，我还没有查清楚是3月多少号。本来我是计划是申请去出庭，因为我觉得我出庭是一个基本权利嘛，对吧？但是后来的律师查了一下，好像是大陆的公民在台湾打这种官司，不能以这个理由申请在台湾入境，蛮遗憾的。哎呀，我特别想看，哎呦，我这屁股疼，还得转着屁股啊。我其实特别想看一下这个中华民国的法庭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就只能申请视讯审理，就是到时候我家里头接一个视窗，法官可以问我问题，然后呢我可以回答，但这个就差点意思了啊。因为想那法庭什么样我看不见，那法庭的环境信息我也感知不到。嗯，我只能是在视讯上可以跟他交流，非常非常的遗憾。赖清德是骗选票的假台独还是一个什么？哎，这个问题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赖清德内心他肯定是一个台独工作者，他自己也讲过，他多年前他自己面对议会质询的时候他说过真心话，他说我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是他自己讲的啊。当然在台湾里头有很多人确实支持台独的嘛，所以他也能当选现在的中华民国总统嘛。但是现在呢只是囿于台湾所面对的形势，他没有办法台独。如果是中国大陆不管，我觉得台湾现在分分钟就宣布台湾独立了啊，那赖清德肯定第二天早上就放鞭炮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现在他面对两岸的情势，面对中美的这种国际博弈，他没有本钱独立。这一点他上任以后呢，我估计他可能也意识到了。那当年陈水扁上台的时候不也是吗？那陈水扁他自己也认为他是一个台独的主张的这个践行者，但是当选总统之后呢，他发现他做不了，所以他不是一开始搞了四不一没有吗？然后后来要推任的时候，他也自己曾经讲过吗？他说台独做不到嘛，所以台湾独立不取决于台湾自己嘛，它是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大国博弈嘛，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内心肯定是一个台独的主张者，但是现在呢他可能做不到。LG 杯那个围棋吗？那个当时如果我们要是在日本的话，我们肯定就做了这个选题，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没在就没做。我觉得这件事情韩国人做的不地道，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虽然说是中日韩之间的围棋有这个差异啊，但你还要想到你对这个处罚本身它有没有获益，这是一个最基本公平的原则。就是他如果没获益的话，你就其实处罚的理由就不是特别充分。你说他把这个棋子拿出来了放在棋盒里还是放在棋盒外，他获益了吗？没获益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么重的处罚，一次罚2目，第二次就警告就判负，我觉得是不合逻辑，也不符合体育比赛的精神。再加上他 LG 杯本身预赛的时候那规则还没改，到了决赛的时候开始改了，这个实际上也是不太对的。更重要的就是他这个本身呢裁判自由的裁量的空间太大了。中国当时棋协坚持的叫计时判罚。什么叫计时判罚？所有的体育比赛如果违规的话，你就应该当时判罚，你如果当时没判罚的话，过去你就失去判罚的理由了。你就比如说一场篮球比赛，你第10分钟的时候犯规了，你第10分钟的时候你马上吹哨，你就让他停下来你判罚。你不能说你10分钟的时候没判罚，等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你吹哨
你说十分钟的时候呢也是犯规啊，我们把他罚一下啊，这不合理，对吧？就是你裁判的处罚必须要有即时性，但是他其实那第二盘棋和第三盘棋所有的处罚都不是即时性的，而且是比赛就判负了吗？他就希望让柯洁能够罚两目继续比赛吗？结果中方不接受了，最后比赛就最后判柯洁弃权胜嘛，对吧？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最新的结果，韩国现在已经宣布要修改规则了，就取消了这个就直接判负的这个规则了。而且呢这不放弃柯里罚两目这个规则啊，在新的这接下来的什么农心杯啊最强骑士赛里头也不采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韩国人做的不对，我自己认为韩国人做的不对，这还是应该要好好协商来把这个规则改了。你毕飞长了吗？我不知道。就李老师因为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就长了吗？我不清楚，我也不懂虚拟货币啊，所以我也不了解这涨的背景是什么。反正我自己不会炒，然后呢我也反对，我也跟我自己周围的人也包括所有关注我们频道的人，我要跟他们讲我不希望大家去接触虚拟货币。我看前两天在网上有一个人赔了4000万吗？他自己讲吗？他就是赌博吗？是吧？我觉得虚拟货币就是个灵活游戏，包括那特朗普前两天发那个币，很多人不已经亏了很多钱吗？所以我对这个虚拟货币本身就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也不关心它涨跌。日本对自己的屠杀罪行遮遮掩掩，你怎么看？还要批判他吗？对不对？我觉得日本对二战的态度跟德国人比起来，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他没有德国人所表现出来那么强烈的反思，所以呢我觉得周围这些国家要求日本正视历史是有正当性的，也包括日本国内要求正视历史也正当性的。老雷啊，我们当时交流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在德国驻军吗？他说不信任德国人呢。他说你觉得美国人会放心德国人吗？推而远之，他说为什么会在日本驻军呢？他说你觉得会信任日本人吗？包括德国现在另类选择党极右翼势力现在在选举的过程中已经快成第一大党了。那老雷他当然作为那个左派他也忧心忡忡啊，但是这是今天德国民意的选择啊。所以当时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说，人类实际上的记忆是非常短暂的，不过只有70年，不过只有80年，现在的德国人又有多少人记得当时德国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呢？可能就忘了，他可能看到现在的这个新移民他不爽，他就走到了极右翼的那一边。所以怎么说，就不断的重复历史吧，让每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上曾经所做过的这些罪恶啊不要忘记，其实既是对其他民族的一种正确的历史态度，其实也是对这个自己这个民族啊，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王局日语水平到什么水平了？每天花多少时间学日语？能考日语一级吗？啊，那显然是不行。我现在没有时间呀，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每天工作的这个时间啊，我每做一期王局拍案，平均的时间都是10到12个小时，因为我最近还有一些情况，我不但要做节目，我还剪辑，我一个人要干2份工作，时间就更长了。所以我现在坚持的就是每周上一次日语课，一次2个小时，然后呢我平时尽量坚持每天听半个小时的日语，就听在那 YouTube 上的那些日语比较慢的啊，那些日语发音呢、啊、我自己的真实的日语水平我估计大概 N4， 大概就是 N4 的水平吧，但是距离入籍的标准还有距离，所以我要好好学。因为我不是已经其他条件我都符合了，就是在日本规划入籍的条件了。但是在日本规划入籍呢，它是要进行日语面谈，就是你从递交材料开始，那法务局的人就要跟你用日语来面谈， 他要求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日语水平。我现在我客观来讲我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努力的学日语，我要学到能够跟入籍这个面试的这些人或者面谈的这些人能够谈笑风生的程度。请王局采访一下 AV 女优吧，这是我毕生的梦想。这么在意这个吗？没问题，安排。我们采访 AV 女优是吧？然后我们把这期节目就放到这个我们的会员节目里，因为我们的会员福利太少了，对吧？我一直非常不好意思。我们采访完 AV 女优之后，我们放到我们的会员节目里，这样就给七刀会大七刀会的会员更多的福利啊，然后也鼓励大家更多的去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我前两天我跟 YouTube 的那个项目经理，就是我们这些 YouTube 的了，他一般来说会配一个固定的，就是这个负责我们这个节目的经理跟我聊天，他就出了很多主意，就是怎么能够丰富会员的福利啊。你比如说他说你在这个社区里面经常发一些会员的帖子，搞一些会员的投票，比如说哪个选题你想做，先征求会员的意见。所以我前几天就在会员区里的，不是会员区，社区里的，我就发了一个会员的投票贴。哎，我说你看这几个选题大家可以看看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啊，哎，一投票，哎，那投票第一的我们就做了。这就是增加会员跟我们之间的真实的联系嘛。这个联系不仅仅是情感的，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怎么说，这个信息之间的交流。就是会员的他们的诉求，我们呢要尽量的去满足。所以采访 AV 女优这事儿哈，我们安排采访 AV 女优，然后采访 AV 女优之后，我们把它放到会员节目里播。常年在海外，如何保持对国内现实环境的了解？有没有担忧变成海外民运那些纸上谈兵的空想家？哼哼，啊，至少现在没有吧。我觉得海外民运的那些人呢，我在这里头说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啊。我在巴黎的时候跟那个万人南先生一起吃饭，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曾经把这个海外民运这些年在海外做的事情概括的非常准确。我觉得他年纪虽然挺大的了，但是真的是很敏锐。他说这些人呢是说最狠的话，吃最软的饭，干最傻的事儿。其实他当年你想想是也是以海外民运的身份出的国，在巴黎啊也是民阵的第二任的主席吧，第二任和第三任的主席。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尖锐，是吧？说最狠的话，说最硬的话，天天说中共马上就倒台了啊，什么之类的，中国马上就完了。吃最软的饭，那有些国家里头要跟他们合作，把他们当道具，是吧？那给点钱，哎，那跑得比谁都快。然后他在其实，在海外赚钱的很多方式都挺不体面的，对吧？干最傻的事儿。我觉得挺尖锐的，是不是？所以我想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之所以跟国内的脱节，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行为模式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决定的。他们如果要是做像我这样的工作，就是他始终跟中国在不断的发生信息的交流和沟通，我相信他可能也不会这样。当然有客观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们过去呢可能没有 YouTube 这个平台，或者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通过做一个正当职业来获得一份有尊严收入的这种条件和途径，所以很多人就滑到了那种生存状态嘛。我们不一样了，我自己至少我现在认为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在海外做一件我们自己过去熟悉的正当工作，还可以赢得一份相对于有尊严的收入，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嘛。 所以这个工作本身有形成一个正反馈，这个正反馈就必须我自己要认认真真把这个工作做好。每一个新闻发生了，我都需要把这信息仔细核实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梳理，用各位愿意听的方式，愿意接受的方式，我们把它给陈述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要一直持之以恒地做这个工作，至少现在我是不担心我跟国内的社会是脱节的。而且呢，日本离中国又很近，时不时的都有一些亲朋好友故人来这里跟我聊天，是吧？那他们呢就跟我讲国内发生的什么事情，这种情感呢我挺在意的。你知道我在巴黎，我去见万润南，见这个严家琪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见过他们，他们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如雷贯耳的名字。严家琪我读他的文革十年史首脑论，是吧？然后万润南那个时候他也是四通公司的董事长。有一个细节，我从巴黎回来的时候，我这么多天我每每想起来的时候还挺触动的，就是我那天去严家琪先生他们家去拜访，他问我几点去，因为他说他早上要去一趟旁边的小超市买一点吃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大概9点钟到。结果那天我去的时候呢，我敲门，他不在，他夫人在家里面，他夫人身体不太好了，步履蹒跚的出来给我们开门。他说严家琪到地铁口去接你们了。哎，我听了之后心里特别特别不是滋味，80多岁的老人了，是吧？我们年轻人嘛，我就告诉他了。之后我说我们去到他家里去拜访，你看他到这个地铁口去接我们。但我反过头来我就在想啊，为什么他其实跟我非亲非故的，他一方面有那个老派知识分子的那个风范，虽然我是晚辈啊，他觉得我去拜访他，他怕我找不着嘛，他到那个地铁口去接我。还有一点，我那天回来的时候跟我一个同学聊天，说我在讲，他说你知道吗志安，他说你这就是故国来人呢、故国。他们从89年离开中国再也没回去过，已经快40年了，36年了。那我们这些人从中国离开之后去看他们，那就是他们的故国了。所以这种亲近感是天然的。我当时就说或许有一天30年之后，我可能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头像万润南一样，院子里头养鸡种菜，然后写诗，是吧？我们那时候可能都用 AI 写诗了啊，每天跳几首，泡泡茶，也许或许还会有一个晚辈儿跟我一样流亡到海外了，来拜访我，让我讲一讲当年我从中国离开的故事。我也会把它当作故国来人来看待，这就是一代流亡人的宿命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挺令人感触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我再看，说跑题了，就是如何保持对国内现实环境的了解。就是所有这些故国来人，即便现在我也特别在意。我就前天我还有一个国内的朋友来东京，几年没见了，来请我吃饭。我不是过去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讲过吗，我平时没什么应酬，我的应酬就几类，就如果出去吃饭啊，能做成节目的，我要跟嘉宾沟通。李大眼儿当时，那我为了要请他吃饭，不是，我为了要做节目我跟他吃饭呢，野夫我都跟他吃饭呢，是不是？那必须得应酬，是吧？还有一类呢，就是就我说的故国来人，过去的故旧来到日本来，我都愿意请他们吃个饭，跟我聊一聊中国社会的变化呀、发展呐、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至少现在来看，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吧，就是能够彻底的忘掉这个国家，忘掉这个国家的现实的程度吧。我希望我一直能够保持这种敏锐，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保持这个敏锐了，我就会离开这个职业，我就不干了，我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职业组，做一个旅游主播，是吧？世界各地转一转，拍点 vlog， 吃点好的，是吧？换一种赛道，换一种人生的方式，到时候我就把这个频道可能会让那个清月已经不困了来接班，是不是？到时候你们去看他的就行了。有见到高行健吗？没有见到高行健。那个高行健跟这个圈子的人距离比较远，我们也通过一家途径联系了他，没有成功，所以没有见到高行健。有种去妙瓦底采访吗？没有，没有，对吧？那个你不用激我，是不是？别说妙瓦底了，泰国我都不敢去，缅甸我也不敢去，那地方。这个中国的警察在那平汤，现在你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警察跟泰国的警察都在那个地方成立联合打击这个中心了。这中心既打骗诈骗，当然打击诈骗我们是赞成的啊，但同时也打击像我这种人呢，是不是？所以在中共的眼中，我觉得他们恨我肯定比恨那个诈骗分子要严重一百倍吧，所以我肯定不会自投罗网了。我宁愿去乌克兰，我都不会去妙瓦底，因为我知道我去乌克兰那个危险是可预见的，那个就是我采访的时候一颗导弹过来把我炸死了，对不对？那是可预见的。但是在妙瓦底，我如果去妙瓦底的话，它的那个风险是不可预见的，所以这种地方还是不要激我去了，是吧？你们激我也不会去的，是吧？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去的，对吧？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做网剧排案的，不希望回央视认罪，对吧？像薛蛮子一样，是吧？大家这两天不是疯传薛蛮子死了，然后又出来辟谣了吗？我最近采访了薛蛮子，我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他前一段时期到日本来，我采访了他。这个节目我们很快就要上线了，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采访薛蛮子的节目，谈了很多呀，老精彩了，对吧？我们还是会让我们的会员先看。加入会员啊，各位，又进入到广告时间了。王菊谈治国理政，大家看到了吗？王菊谈治国理政的第二卷，我们已经放到了置顶的位置，你只要点进去，是吧？简单三步，你就能买一本王菊谈治国理政的电子版，全球各地都能第一时间观看到这本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入骨髓的分析的这一本书，非常好，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我们啊。这个广告，我做一场直播带货啊，我不能光是谈治国理政，还得带货呢，对不对？这书如果是在境内卖，我估计至少100万册起，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嘛，海外嘛，海外各位就要表现出来对我们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这个支持啊，$9.9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第三卷什么时候出？我们现在找了两个作者，两个小编辑了，所以下一步的这个速度就会提快了。我们也许会先出第六卷，因为我现在让不同的人再分别踩一个时间点来编辑啊。这现在第一卷第二卷是一个人编的嘛，也许下一步他出来的时候那第六卷就先出了，王菊谈治国理政第六卷，然后再出第三卷。一看就像编那个马恩列斯毛的那个全集的那个做法，是吧？我可以告诉你，先出第50卷马恩列斯全集，然后再出第18卷，看到吗？大格局。赶紧各位啊，以后我们到时候出一个优惠包，比如说10集$100，我们打个9.8折，打个9折，就是说$90可以买10册。我们你看直播间有13000多人呢，13000多人，你们还不敌有个5%的人买啊，对不对？5%的人买，我们就过1000册了，差不多。我们过去有200多册啊，赶紧啊，各位，赶紧买书，书太慢了，真的，没有发币快。对，我们不发币，但是我们只卖书啊。还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不知不觉，你看， 又聊了一个多小时了。聊聊前同事朱军职场性骚扰，我们专门做过节目啊，这一看就是做节目，看节目不仔细，我们专门做过节目。9.9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知道了吧？一顿麦当劳的钱，现在美国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9.9美金在美国连一顿麦当劳都吃不了了，是不是？你想买本书支持我们，我们做这个事情，咱不说伟大吧，至少比吃一顿麦当劳更有价值嘛，对吧？所以各位，两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们做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是吧？我们可以把这个《王菊谈治国理政》持续的把它出版下去。两会了，会出节目吗？肯定了，每年两会的时候，我们都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时机啊，也是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直清嗓子，听着好难受，是吧？我有慢性咽炎，这慢性咽炎啊治不好。我早年的时候也抽烟嘛，抽烟的话，后来因为我做采访做主持人，我就把烟戒了。但烟戒了之后呢，这慢性咽炎还是没好，所以我这个总是清嗓子，这是职业病，没办法，所以各位多担待啊。再清静，再清静嗓子。治国理政不就是拍案的文字版吗？当然不是了，就是王菊拍案嘛，它是一个口语化的节目。我们在重新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是实际上是丰富了一些例证，然后把它整理成了一篇非常规范的文章。读文章跟听王菊拍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验，体验完全不同。所以你看完了王菊拍案，你再看王菊谈治国理政这本书，你完全不会有重复的感觉，你是另外一种感受。这就相当于你吃完甜品再喝咖啡，你能说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口感是不同的，更何况它有保存价值。你什么时候你想起来我哪一期节目谈过什么，你记得住吗？你记不住了。你要考公务员，你要写申论，你有一本《王菊谈治国理政》，你一看全明白了，对吧？全是标准答案。你要考公务员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考研，那些政治题，我们这书里头既有论证，又有分析框架，还有非常理性的现实的这样的结论，非常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精神，它都可以作为我们国家中小学生的小学生有点夸张了啊，中大学生的教科书。我不自夸的话，真的，如果全中国，如果《王菊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卖5000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只卖200册，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各位想想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们以为你们在买书吗？不是，你是在花钱买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还有什么问题？我看看。我们再回答一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这已经12点了。为了防止沦为纸上谈兵，建议王菊强化系统学一下博弈论、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会更加好的独特的视角。现在很多文科的哲学前沿研究都采取量化方法，或者建立数学模型，传统大家文科的纯定性研究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了。另外顶一个问题，网剧怎么解决 性需求，这涉及到个人隐私，咱们就不要问了啊。这个啊，前面这些问题呢，建议是挺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王惧拍案不是大学课程，对不对？我们不是大学课程嘛，所以我认为，其实纯的那些理论本身，它不适合做公共传播。你说我在这个地方天天给大家画图表，那李永乐老师干那个，对不对？但是你李永乐老师他也不是说把那图表讲的非常高深，最后大家听不懂了。我相信那霍金如果要是在 YouTube 上做节目，他的流量可能还不如我们呢。当然我不是说他肯定比我们伟大啊，也死了能够安葬到威斯敏斯特的教堂，对不对？但是他不适合进行公共传播。我们的公共传播，尤其是这种语言传播，它是一个线性传播，它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头把大家可以理解的信息装进大家的脑子里。这个呢，他就要求我们不能搞那么复杂的图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个人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说完之后必须把这些东西换成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内容。当然我理解他的意思啊，让我加强学习，这一点我会的啊。我现在也确实感觉到了我们这个很多知识啊都不够扎实。你看我做这个 OpenAI 这个 DeepSeek 这个节目，确实有很多我读的那个信息啊，我是吃力，我客观承认，我真的吃力。做新闻这个，你必须每天接触陌生的领域。我们必须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你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你得能够读懂这个领域的信息。其实并不要求我们成为这个各个领域的专家，但你必须读懂这个信息，并且把你读懂的信息以观众能够听得懂的方式传播出来。我觉得这是对媒体人的要求。而且你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行业，你必须具备快速进入一个行业信息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其实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看来，我并不会让我自己成为某一个领域的特别特别的那个专家，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了解所有行业的初级信息。这就是新闻人的要求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并不那么容易。你比如在有限的几个小时之内对一个行业内的那些专业信息能够读得懂。最后一个问题啊，在问完之后我们就过了午夜十二点了，我看谁还问问题，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在后台准备的问题。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送王惧一句诗，是吧？当年南宋时期那些人啊，那些移民说他那种心情，我很理解。大义问八囧怎么看八囧和闽南郎。就是这个新闻可能很多人大多人不太清楚啊。就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闽南郎跳板，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嘛。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舒服的，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剪裁的信息吧，就是他们把那个钟明轩的那个内容有意剪裁下来之后去播放，我觉得是断章取义。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断章取义，不是钟明轩自己所呈现的信息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有意把这个信息剪裁成这样的，这一点我觉得有点恶劣啊。我还听过一些关于八囧的其他的信息啊，我都不喜欢啊。就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八囧啊，他那个频道刚刚做起来的时候，他的频道下面有很多小粉红，这些小粉红呢特别弱智，就发的那些言都特别弱智啊，然后他怼这个小粉红就成为了他的频道一景，很多台湾人喜欢看。我后来知道这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些小粉红都是他们的团队里头人演的，他们扮演的这些小粉红 就扮演那个白痴小粉红，就是讲那种特别荒唐的，一看就是让人觉得荒唐的不得了的话，然后他去怼。这件事情怎么败露的呢？就有一次他做直播的时候呢，就这些小粉红竟然是他那个聊天室里的管理员，就这事情就这么败露的。所以我其实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其实什么观念都能接受，包括台湾独立我也不在乎，但是沟通有一些基本共识嘛，那基本共识是什么？尊重事实嘛，对吧？就别搞这种断章取义的有意歪曲的信息进行传播，这个无论是对台湾人来说，对于大陆人来说，我个人觉得都不好。我们反对大陆共产党控制信息，蒙蔽中国的老百姓，那在台湾一个自由的信息传播的社会里头，我们不也应该反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传播虚假信息的吗？我觉得同样需要。所以在我看来，我不喜欢这种断章取义，然后有意的迎合台湾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定的社会情绪的那种做法吧。如果让我说看法的话，这就是我的看法。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没有给大家录节目，就用一期直播来这个回馈我们节后的这些观众吧。因为节后呢新闻确实也有点少，因为比较淡，所以呢这个有一点做节目的时候有点吃力，但直播呢相对轻松嘛，你们问我什么问题我就回答了，说我就真诚的回答的就完了，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做好节目的，还是请大家多担待啊。有时候衣服比如说没熨烫好啊，因为我的衣服基本上晾完是不熨的啊。比如说啊，我经常会有些口误，是吧，记不住人名字，现在这个年纪大了啊，经常记不住人名字，都请大家多多担待，是吧，能支持我们的节目。那我希望啊，我们的频道做得更好，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为我们这个国家往前走的过程中间尽那么一点点我们自己的努力吧。同时呢，也让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团队所有的员工都能在海外生活的还挺好的。谢谢大家。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再见，切吧。